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教会公文本圣经181页。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第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读经到此，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次说到这个人际关系啊，罗马书十二章开始告诉我们，从教会里面爱弟兄来开始，然后进入到教会外面，怎么对待那些以善来对待那些仇敌啊，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然后上个星期上一次我们讲这个顺服掌权者，讲完之后呢，过了几天我就真的是收到一封信啊，那个国徽的信啊，政府写信给我，真的是啊，告诉我的小女儿需要去考会考，因为我们在家里教了，哎呀，原来这个政府真的是找上门来哦。那不过这个掌权者，我们说为什么要顺服他？因为神赐给他那个权柄，代表神赏善罚恶，也替神办事。所以在七节那边，上次最后一节十三章第七节就说到，如果我们欠政府什么东西呢，就要给他啊，不要欠他。那是第八节，可是周围的人呢，什么都不要欠，那个基本概念是这样啊。欠政府的要这个纳税的就纳税，要上粮的就给他那个粮食，可是其他的人什么都不要欠，除了一件事。那我们跟其他的人的那个关系，总结就在这个接下来的这几节里面，为主而活跟人的相处的总原则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让你的儿女再次有主自己圣灵的光照。主啊，你的话是何等宝贵，求你点醒我们的心，直到我们因为主的话，我们的生命得到力量，得到方向。求你洁净我们的罪，开通我们的耳朵，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是突然坐在这里，而是有主自己的灵来指导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从十二章开始，那时说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通过实际生活复杂的人际关系来了解到底神的旨意当中有什么是好的要我们去遵守的。不过今天就特别讲到这个总原则。以前在一次在军校里面的一个单位里面训练的时候呢，其中有一阵子，不知道现在在军队里面还会不会有一阵子流行唱卡拉 OK 啊，流行唱卡拉 OK 呢，特别是当那个军校里面的那个总指挥啊，他也爱唱卡拉 OK 的时候就糟糕了。 因为那个意思就是所有人不管你爱不爱唱卡拉 OK 呢，当他去那个那个休息我们所谓的俱乐部，他在那边唱卡拉 OK 的时候，他就要大家跟着一起去唱，明白吗？所以我的一个同僚呢，他是不是很喜欢唱歌，也不大那个五音也不是很全，不过大家都要唱呢，他呢就学了一首歌而已，就为了应急了。我们就讲他哇，每次那个指挥召唤大家去唱卡拉 OK， 大家都去唱，他也去唱，不过他只学一首，每次轮到他就唱那一首，我们说他一招打天下，就是靠那一首了。两年多的生活，每次要卡拉 OK 就是那一首，唱完之后他就就让别人唱了，就让别人唱了，好像很会唱，不过苦练就是一首而已。如果在生活里面呢，可以一招打天下，那该多好呢？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为主而活，跟人相处的话，有没有一招打天下呢？有啊，居然有一招打天下。那一招叫什么招呢？原来保罗告诉我们，在这段话里面呢，如果你要为主而活，按照主的心意来看待跟人的关系，自己与神的关系，那一招叫做爱，一招打天下。总原则就是爱。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在这个大纲里面呢，有提到四个方面。那你要了解到保罗在这里总结十二到十三章，讲到我们基督徒这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呢，我们要怎样的来学习为主而活呢？我们要学习爱人。不过他解释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解释这个爱人的心态，在第八节，爱人的心态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刚才我说了，跟对人呢什么都不要欠，不要欠债哦。在第八节那边就已经说到了，凡事不可亏欠人，做基督徒的最怕是欠债。我是说欠钱呢，欠人家钱不能还呢，那个是很不好。不过唯一可以欠的，保罗接下来讲就是这个爱心的债，爱心的债。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还说要常以为亏欠，常以为欠呢，你就算没有欠，你要以为你在欠人。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因为他了解耶稣的意思，彼此相爱的意思。那因为如果我们单有这个命令啊，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命令啊，对基督徒来讲很容易沦为一种怎么说呢，责任而已，义务，一种没办法的那种责任感。以前在我还记得好几年前呢，我们新加坡的小学，其实整十年前十多年前呢，就已经有这种鼓励小学生的参与那种义务自愿活动的概念，自愿活动的概念。可是那个时候他们鼓励学生的做法，因为这个概念刚刚开始嘛，刚刚起步嘛，所以教育部也可能想法不是那么周全啊，那就常常就在学校叫学生有下令啊，有这个命令，这个周五或者这个周六呢，我们早上一起到东海岸去捡垃圾，要爱护环境嘛，环保啊，所以一大群学生呢就坐巴士到那个东海岸的那个地方去捡垃圾了啊，其实没什么好捡，因为那个同样的一个海滩，上个周六呢已经另外一个学校去捡完了，他们只是浪费他们的那个早上在那边走来走去而已，其实那一点那个学习发挥那个志愿精神的价值都没有了，这样子会沦为一种的形式，沦为一种的形式。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志愿活动呢就比较进一步了，先让学生，如果是去老人院服务的话呢，先让学生一周一个下午去观摩那些志愿人士是怎么去服务这些年长者，然后自己慢慢的下一周去接触这些老年人，在下一周学生产生了同理心之后呢，分组去探讨策划我可以安排什么节目来帮助鼓励这些年长者，这个英文叫 VIA 这个是比较就是全面性的，就不只是 牵涉到那个去做，而是牵涉他的情感、意识、价值观，对年长者有同理心，然后才能够真的从心里面去服务他们，你明白吗？志愿活动的那个概念，教育部真的是已经往前进了很多步了。那我们在保罗的思维也是一样的，他了解到耶稣是吩咐了是彼此相爱，我们了解这个命令，可是这个命令本身如果只是这样喊口号的话呢，沦为一种形式，表面功夫来的。耶稣知道，保罗也知道，我们的心根本上呢是像那个少年财主，记得吗？那个少年财主啊，来到耶稣面前，记得吗？他问耶稣，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我可以做些什么？耶稣就说，那些诫命啊，记得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那个财主说什么？是啊，耶稣，我犯错了，我没有按照主的心意遵守诫命。不是啊，他居然讲，这些我从小时候开始都遵守了，我做了形式。那保罗不要我们这样去看待这个形式的问题，保罗要我们了解我们的倾向，矫正我们的那个心态，矫正我们的心态，直到我们来正确的落实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所以今天这段话就告诉我们这个爱人的心态了，就是把爱看为一个债务。那为什么把爱人看为一个债务会矫正我们的心态呢？俄里根在主后200年，就是耶稣升天之后差不多200年之后的一个教父，他就说到把爱人看为欠人的债务。为什么？因为欠债的意思就是这个债啊，是你一直还一直还一直要去做，不过却知道自己还没还完。当正确的爱人心态是看到自己其实有很多亏欠的地方，我还没有做好，我就算做好了，就好像耶稣说的，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呢，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而已，我没有什么可以夸奖的，因为我还在欠嘛，我还在还呢，我不是拿这个东西来邀功，耶稣啊，我已经做了，你给我永生好吗？没有，我还是欠债，我还是做不完，我还是没有做好，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控制这个我们心里面的那种骄傲，那种自夸，那种靠行为来争取主的那种悦纳，这样的心态就控制了，直到我们不会像那个法利赛人去到圣殿，哦，神啊，我感谢你，你知道吗？我进食，我有奉献，哎呀，你知道我不像那个税吏，我多么好。不是的，我们是欠债，欠了爱心的债，主爱我们，因此我们知道主爱我们，饶恕我们多少，以这样欠债的心态来还他。哎，不过这样的一个心态不是成为累赘吗？你会问，如果我们以为哇，常以为亏欠了，这样的来爱弟兄，这个不是变成很大的一个担子吗？让我们一直偿还，又有另外一个教父，主后400年，这个教父的外号叫金嘴巴，哇，金嘴巴就是很会讲道了的意思了，Chrysostom 金嘴巴，他就说了，那这个爱心的债跟欠人的钱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欠人的钱你还他，你的钱就少了，他有收获，对吗？可是爱心的债，他说不是的，爱心的债你越还，你自己越丰富，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当我们爱人按照主的心意，那个被爱的人领受到主里面的那种甘甜，那个爱人的人呢，自己的生命是越来越丰盛，所以我们不用怕成为一个负担，成为一个重担。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啊，彼此相爱关怀的时候，必须以这种心态，你看待说，是啊，主爱我，那么我关心弟兄姐妹的时候，常以为亏欠，常以为亏欠， 直到我知道，哎呀，我去关心他，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那这样的一种心态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人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为什么有人把那个值30两银子的真拿达香膏啊，摔破了，拿来抹耶稣的脚，他都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他以为亏欠，他知道耶稣给他的爱太多了，我摆上一切也不会太多。啊，这个就是爱人的心态了，常以为亏欠。啊，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先了解这个一招打天下是爱人如己。啊，不过我们先了解这个心态上是以为我们亏欠，不是一种自夸，不是一种骄傲的心态。然后呢，就来到第二点，我们可以谈爱心的操练。了解了爱心的心态之后，我们才正确的看待我们怎么去实践操练这个爱心。我不然我们刚才说了，这一切我都做了很好了，不是，你是知道你做了，你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你还是很大的亏欠，因为主爱你太多了。第九节开始呢，保罗就举出几条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诫命：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刚才我们读那个福音经文对吗？耶稣跟这个律法师在福音书那边也是同样的，用这些经文，保罗、主耶稣都明白，那这些诫命是教导我们跟人相处应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应该怎么跟人相处呢？是，这些是跟人相处的总纲啊，不可做的事。不可做的事，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不过这些这四条诫命呢，其实只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具体的例子帮助我们了解什么东西是不可做的。所以这些具体的例子归纳出来一个总原则是什么呢？第十节那边告诉我们，不加害于人，爱就是不加害于人。就好像啊，如果我们要小朋友做功课专心对吗，我们会有时候呢，他在那边要分心啊，第一个你看到他一开始分心了，说不要吃糖果，做功课不要吃糖果，然后他不吃糖果了，他就开始跑来跑去，说 OK 不可以跑来跑去，不可以吃糖果也不可以跑来跑去，然后他就说我要去厕所，15分钟就去一次，因为你刚才说不可吃糖果，不可以跑来跑去，可以去厕所，可是15分钟就去厕所一次，然后说不可以每15分钟去厕所一次，多一个，这些都是具体例子对吗？告诉你总原则，不要分心啊，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保罗看到这些不可的这些诫命呢，具体告诉你不可加害于人。不可加害于人。那以前有一个有在犹太人当中有两位很著名的拉比，就是老师啦，律法的老师，一个叫沙麦，一个叫希勒。那沙麦呢是那种，如果今天我们碰到这种老师我们会很怕，然后是那个很严厉的老师，整天骂人的，你们不守律法，你们这些人岂有此理，你们违背神啊，那个是严厉的那个沙麦的拉比。另外一个叫希勒的这个拉比呢，就是很宽容的，宽容大量那种，彬彬有礼的那种老师，不随意骂人，很容易接纳人，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的这种教师。有一个外邦人呢，据说他想皈依犹太教，他是外邦人嘛，他要皈依这个犹太教，不过他有点顽皮的，他就四处挑战。他说我要皈依犹太教呢可以的，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就是我要找到一个拉比呢能够站着，用一只脚站着把整个律法书教导给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拉比需要可以用一只脚站着把整个律法书教导。你知道律法书有多长吗？创世纪、出埃及记、 民数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啊，至少是这五卷，还有别的经书就不谈了。用一只脚站着，把整个律法书教导给我，我就会皈依犹太教了。哎呀，好顽皮啊，这个外邦人。他继续找沙麦了，那个很严厉的老师，猜沙麦怎么对付他？把他轰出去，谈都不要跟你谈，你是岂有此理，你是故意刁难人的嘛。沙麦他就听说还有一个叫希勒的这个教法师很宽容的嘛，我去作弄他一下。希勒，我要皈依犹太教，你可不可以站着一只脚来教导我整个律法书呢？哎呀，希勒宽宏大量，接受了这个挑战，就告诉他，你所恨恶的东西不要坐在你的灵舍的身上，这就是律法书的总纲，其他的东西只是解释而已，你就照着去做吧。讲完了，律法书教完了。我不知道那个外邦人有没有皈依这个信仰呢，不过希勒的那个了解跟保罗的了解是一致的，爱是不加害于人，你所恨恶的会伤害你的东西不要坐在你的灵舍的身上。所以当律法书这里就是这样的，禁止我们做某些事情啊，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教导，也延伸出其他不可做的事。我常常觉得挺有趣的，特别我们在这个保护环境的这种问题上，你看到一个标志哦，一个告示，不可乱丢垃圾，罚款500，是吧？然后你就哦，不可乱丢垃圾，我就吐一口痰，因为你讲不可乱丢垃圾吗？没有讲不可吐痰吗？对不对？不对了，因为那个精神嘛，在背后是讲什么呢？不要弄乱、弄脏那个环境。所以就我们自己应用这个律法诫命在我们身上咯，就假设其中的一条吧，随便剪一条哦，诫命比如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对吗？我们知道这一条诫命怎么去应用呢？当然说这个是假见证啊，这个讲法庭上的口供啊，如果有一天上法庭要讲实话，我有上过，真的要宣告按照圣经，我现在所要讲的话都是真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就这样而已吗？那我在外面到处讲骗话那无所谓？当然不是。延伸出来，我们的话不只不要讲骗话，不要讲一些陷害人的话，明白吗？我们常常的嘴巴，我们所讲出来的话，骗话、半真半假的话，甚至说实话有时候会陷害人的，有吗？说实话怎么会陷害人呢？你知道有一些在办公室环境里面，特别有一些那种利益冲突的时候啊，那就考验我们怎么样说话了。有一些同事啊，你可能经历过那些有做工的，有一个同事他专门找机会整你的，然后有一天你真的迟到10分钟，然后他呢，你就知道他肯定会告诉那个老板某某人今天上班迟到，诶，那个是说实话啊？那个是爱心吗？不是啊，那个是陷害你的。所以说实话也可能陷害人，说实话也可能违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这条诫命。所以我们反省一下，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啊，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讲话操练爱心的时候啊，你自己想想看，我讲的话是陷害人吗？我不要讲一些陷害人的话，即使是实话有时候也不应该讲，不是讲的时候，这是第一个方面。不过诫命不只是延伸出来不可做，就好像诫命好像 一枚银币、啊、你知道吗？银币有两面的，对不对？有正面有反面，那诫命就是这样，它的反面写着不可加害于人，正面写着什么呢？九节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银币有正反两面，诫命也有正反两面， 不可加害于人的正面就是要爱人如己。三年前我们的总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啊，他上载啊，因为我们的政要都很会用这个社交媒体的哦，那我们的总理就上载了两个照片，一张照片呢是滨海城南某一个音乐节过后，满个整个场地都是垃圾啊的一幕，上载了这张照片，很多的垃圾。另外一次照片呢，它上载是在那个我们的新的足球场，那个体育场，在球赛过后啊，它上载一群缅甸球迷，缅甸人的球迷，在他们所坐的那个角落，观赛的那个角落呢，收拾场地的一幕。你明白他在讲什么吗？音乐节过后，大概很多是本地人呢、啊，留下了一大堆的垃圾。对比一群外国人在观看球赛之后自己整理收拾场地，反面和正面，不可加害于人和爱人如己的这个观念。所以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延伸出来的，那个不要讲陷害人的话，用回同样的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OK？延伸出来，我们不要讲一些陷害人的话，不要讲一些危害到别人的话，包括实话有时候也要讲应不应该讲。不过正面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当说造就人的话。如果我们需要讲话的时候，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那造就人的话不一定是好听的话，有时候为了造就那个人啊，你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妻子如果看见丈夫沉迷手机，妈妈如果看见孩子沉迷手机的时候，为了保持关系嘛，你就不要讲，不要劝导他，那个不对，你不是爱人如己，你没有说该说的话，那你不是在爱他。当然，我们要说一些对方不喜欢的话，之前我要检讨我的心。耶稣说，在马太福音，我要先去掉眼中的这个梁木，我有一根木，去掉了这个木，看清楚了，我才可以帮助我的弟兄去掉他眼中的刺，那个小的瑕疵，我要帮他去掉，对吗？你先看到自己有很大的问题，在神面前你认罪了，你的心态正确了，你谦卑了，那你还劝导他，亲爱的，你今天看手机很久了啊！你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你在说造就人的话，你在落实这个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背后的那个精义，就是要爱人如己，用你的话语去爱他。所以当我们以爱心来遵守这个律法的时候，保罗说爱就成全了完全的律法，两次啊，爱就完全的律法，无论是第八节或者第十节都是这样讲的。当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反面我们延伸出来，不可做的意思就是不要加害于人，正面我们积极的看我们应该说什么，应该做什么事来造就人，帮助人，对人有益处，这就是爱人如己啊。我们就真心的真实的在实践或者遵守这个律法。不过接下来我们还看我们知道说要爱人如己，第三方面呢，那保罗还进一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去操练，明白吧？他先告诉你你的心态要正确，他告诉你怎么样去操练爱心，第三方面他告诉你为什么你要迫切爱人的迫切。从这个第十一节那边开始，再者他意思是我还有话说啊，刚才我还没讲完呢、啊。我刚才我告诉你对吗，爱人如己不加害人，这个是操练律法诫命的方式，不过我还要告诉你为什么你必须这么做，十一节为什么你必须这么做，不要再拖延了，你要趁早行起啊， 醒过来，不要睡觉啊、有这个讲员刚好讲到这个，如果有人在打瞌睡的时候，真的醒过来一下。不过我看过去没有人在睡觉，其实不过醒过来，他就说到不要睡觉，不要偷懒，为什么我们得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说我们快要得救了。哎，等等等等，我信耶稣了，为什么你讲我还没得救啊？怎么搞的呢？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在保罗的思维里面呢、啊，当你信耶稣都是啊，耶稣拯救你了，可是那个是一个开始而已、啊、还没完成呢。怎么说呢？我不是信耶稣，难道耶稣没有赦免我的罪吗？我记得在神学院里面读三年嘛，我那最后的一年，因为美国的那种这个考试方式是用那个学分制的，每一季都有那个学分嘛。那换句话说，如果你前面考得很好，那个累积的那个积分很多，那个分数多，到后面的那一季呢，你考得差一点的话，它还是平均起来看的，是那样的一个方式。那在美国神学院就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到最后一年，就是第三年的这个春季了，就第二季，第二个主要的季度的时候呢，一二月，基本上你能不能够及格，你已经知道了啦。那么我们尽力的话呢，大概知道，就算你接下来生一场大病了，两三月不能去学校，你还是及格的，还是可以毕业的啦，基本上。那是不是说那问我们怎么看待呢？及格了那就毕业了是吗？还没毕业，对吧？我们带预备啊，最后一季嘛，预备那个作业啊，预备考试是吧？那叫我们去拍照，毕业照，拍毕业照咯，还没毕业就拍毕业照，是啊，是这样子的嘛。因为你一毕业之后你就要走了，他就要给你那个照片了。哇，还在预备考试啊，怎么有心情去拍毕业照呢？没办法。然后就去拍了，地位上你算是可以毕业了，可是实际生活当中你还在挣扎，对吗？你还在考试当中去预备，赶着交作业，忍耐，还在等多两三个月，熬到最后，等到那一天，在大礼堂走上台阶，从院长的手中接过了那个毕业证书啊，那就大功告成了，那个就是荣耀日了，荣耀日。那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十一节告诉我们，初信的时候，当我们刚刚信耶稣的那个时候呢，地位上，如果你靠着耶稣基督，向他承认你的罪，向神承认你的罪，让耶稣做你救主，地位上，你已经是得救了，不过你还要等，荣耀日了。有一天你的毕业礼才会来，我们在等候当中，等多久啊？十一到十二节两次重复啊，快要了，近了，你得救的日子近了，我们要继续挣扎，好像那个毕业生还要去考试哦。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要去操练爱心了，我们每个人等神的那个时间，而现在呢，保罗说是黑暗的时代，在黑夜，在晚上，而且是黑夜已深，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啊，不只是在深夜，是黑夜，是深夜，是罪恶的权势最猖狂的时候，是各样阻挡逼迫的那种势力最加剧的时候。不过你不应该灰心，有时候我们操练爱心啊，会灰心，因为我们看到，哎呀，就是黑暗了，举目四面是黑暗了。保罗说，就是因为是深夜，是那个挣扎，最激烈的时候呢，你要记得，我们操练爱心的时候要记得，白昼将近，在最深的夜晚呢，最艰难的时候呢。白昼将近，以前乘搭飞机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经历，在如果你是坐深夜的飞机啊，我知道好像回中国的班机很多都问为什么都是一两点的齁、哦、搞到很迟的。那如果你是坐那种班机，那么因为新加坡到中国这个就没有那个时差的问题齁、哦、 不过如果你飞到美国啊，或者美国或者到欧洲去的话，有那个时差，那你在深夜的那个空中呢，在飞，你看到窗外什么都没有啦，没什么好看的，黑黑的，几个小时都是这样的。然后突然之间呢，诶，你看到远处啊，有一点点的亮光，一小点而已。然后突然之间那个亮光就发到这个星空的两极的边缘去了，明白吗？因为那个晨光啊，那个太阳的光啊，你再往前点呢，那个飞机再往前的时候，那个光就突然间照射到整个星际，然后就进入黎明了。然后那个光在几秒钟有时候啊，就变成一个开始好像进入早晨的那种状态，黎明的状态里面。那保罗告诉我们的那个生活状况，我们属灵的生活就是这样，是深夜，我们活在深夜里面，操练爱心啊，觉得有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尽头啊，这是深夜。不过白昼将近了，面对很多的压力，然后你忍耐很久了，你还在等。哎，主耶稣啊，你几时来啊？主再来已经近了，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刹那之间，主耶稣要回到我们当中。因此我们要警醒了，这边告诉我们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穿上光明的兵器。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你知道白昼将近，你要警醒，因为知道主耶稣要来。那怎么警醒呢？很实际的功课，其实圣牧师接下来的这一周，对，他就到我们当中啊，他会告诉我们祷告的功课。那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自己告诉门徒就是这样，在深夜哇，大家都困了，如果要接着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现在面对很大的压力，我很难操练那个爱心，刚刚讲的那种全方位的那种不加害于人，反而是爱人如己的那种做法，我很难啊，请你帮助我。那让我们能够知道，哎，主你自己来改变我，给我力量，能够警醒，来操练爱心，按照主的心意。这样的警醒呢，能够驱动我们去爱人。然后那就来到最后一点，第四点了。保罗还告诉我们这个爱心的起源呢，他不只告诉你，你要操练这样的一个爱心，他也为什么很迫切？因为主要来了，他还告诉你这个爱心的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做？需要这么做？这个就是在最后的这两节告诉我们的：行事为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等等。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在思想到他的生命的状态，他是一个犯罪犯得很泛滥的一个人。有一天他就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大概告诉你不是东南亚了，是在这个中东那一带，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他就思想，哎呀，我的这个罪孽，我在神面前的犯罪太多了，怎么办好呢？突然间他就听见一个小朋友的声音，他说那个小朋友的声音一直盘旋着，小朋友的声音在讲什么呢？很简单的几个字，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拿什么起来读？他这样想，他这边一直很忧伤，为什么听到这个声音？不过是很奇怪，这个声音一直盘旋着，拿起来读，拿什么来读呢？看到诶，他身边旁边只有一本一卷当时的这个圣经，然后他看到一卷罗马书啊，拿起来读吧，他就翻了，就读到这两节了，在罗马书13章13到14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就是这两节，这个年轻人读了之后他就明白了，是啊，我想到我过去的罪的时候啊，我现在的答案就是离开那个罪恶，进入光明里面。这个年轻人就是奥古斯丁啊，在年轻的时代，哎呀，泛滥的生活，读了这两节，回到神面前。当然，他的思想、他的神学改变了基督教的那个接下来的发展。这两节告诉我们生命的改变，爱心的起源就是在于生命的改变。想到主来的时候，那个黑暗，刚才我讲的那个天空啊，从黑暗进入光明的那个刹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用一个脱衣服跟穿衣服的比喻啊，脱衣服脱去什么啊？脱去黑暗的行为，穿上什么呢？穿上光明白天的行为。基本上十四节说穿上基督了，不再是你旧有的生命，那个你要脱下，淫乱的思想要脱下，要让耶稣的生命来占据你，披戴耶稣的生命，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不要为肉体安排，穿上白天的行为，不再是自己了，不再是过去的那种自私、那种骄傲、那种淫乱，而是耶稣基督的那种舍己、谦卑、温柔、忍耐、良善、信实、公义、谨守、节制。圣灵的果子啊，披戴着耶稣基督，先求神的旨意，不是照着自己的老我的心态。我们要想一下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状态，自己生命的状态。那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很关注我自己啊，不过你想一下，有时候当我们听神的话久了，那你不要只是帮别人听，你要听自己的这个生命，看自己的这个生命，用神的话来看待。因为神的话好像那个灯嘛，神的话是光嘛，照亮我们心里的深处。盼望今天的这个道也会帮助我们这样做。我们觉得自己可爱吗？我要爱人，不，你心想我可爱吗？那我如果觉得我可爱的话，那我想别人觉得我可爱吗？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去问别人的话，别人告诉我你不可爱，为什么呢？因为你只爱你自己，你只爱你自己的话，你不可爱，因为你想到什么你就要得到什么，这是我们内心的挣扎。我想要的东西我就去得到它，我想玩我就玩，我不想听话我就不要听话，我照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保罗说这是放纵自己的情欲啊，这个就是十三到十四节，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些都是黑暗的行为啊。其实你可能已经经历了，你身边爱你的人在提醒你，因为爱你，虽然你不可爱，他在告诉你不要这样做了。你的那样的行为呢，害死你自己啊，也害死你周围的人。这些是暧昧的行为，我们要把它脱下，脱去黑暗的行为，穿戴基督。你不要再以为我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不要为自己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而是要披戴耶稣基督啊！到耶稣的面前，你跟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是个罪人，因为我照着自己所想的去做， 其实我应该来到你的面前，脱下我的这个旧人，放弃我的这个旧的生命，放弃照着我自己所想的，而是求你来改变我。主有能力来改变我，他也要改变我，他要赐我力量。那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呢，来到主的面前呢，啊，你就是在做奥古斯丁所做的，他承认他有罪，来到主的面前，让主来改变他，穿上一个新的生命，不再是我了。这个就是奥古斯丁的那个心声，不再是我，不再是为我自己活着，而是让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就是爱心的源头了。主改变你，你就能够按照主的心意去爱人。所以如果你还在想，哎呀，我要照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那种想法去做的话，求主帮助你，我们要放弃黑暗暧昧的行为，期待基督，使到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主的爱改变我们，我们就有这个真实爱人如己的这个源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啊，当我们思想保罗的话的时候，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实践你的诫命和律法。同时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的心。主啊，在我们当中，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因为圣经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帮助我们当中在罪恶当中的照着自己想法生活的，主啊，你光照我们，使到我们按照好像奥古斯丁被你的话所光照一样，脱去暧昧的行为，披戴耶稣基督，到主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过犯罪恶，也求神自己改变我们，洁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落实这个爱人如己，不加害于人，按照主的心意来生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